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5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揭露邪党暴恶，唤醒正义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迫害的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善恶有报，古今皆然。在新闻之后是修炼园地栏目。
首先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揭露邪党暴恶，唤醒正义良知，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的报道。美国国会外交委员会2014年7月31号通过一项决议，要求中共立刻停止国家批准的从囚犯身上活摘人体器官的行径，呼吁美国国务院调查发生在中国的器官移植。美联社31号报道说，人权团体长期以来谴责中共从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决议案发起人共和党议员罗斯·雷廷恩谴责中共针对法轮功学员发起暴力和有针对性的迫害，并为获取他们的器官而将他们杀害。该委员会的资深民主党议员艾略特·恩格尔表示，活摘器官是昧着良心侵犯人权。他表示，因为信仰或民族而针对一群人这么干是不能容忍的。这个决议认为，有持续和可信的指控，中共国家批准的从未经同意的囚犯身上摘取器官的做法，包括从大量法轮功学员身上和其他宗教和少数民族团体成员身上摘取器官。决议现在被送交国会。
美国密苏里州圣彼得市市长雷·帕格诺7月15日签发声明，市长和全体市议会成员们呼吁美国政府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其他强制捐助器官的罪行。
世界器官移植大会7月27号至31号在美国旧金山举行，法轮功学员每天在会场入口处拉起横幅，举着标语揭示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身体器官，所有与会者无一遗漏的都看在眼里。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说，中国发生的活体摘取人体器官，法轮功学员成为最大的受害者的事实并非会议的议程，却引起与会者的关注。那些被摘取器官死亡的法轮功学员已不能来这里诉说，29号举行记者会向美国的主流媒体和中文媒体讲述亲身经历的都是在关押期间被强制验血和检查身体的法轮功学员。国际人权律师的大卫·麦塔斯曾经调查中共当局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也来参加记者会。他说，我到世界器官移植大会来是为了动员专家们做出更多努力来制止中国的器官移植罪行，他们必须制定移植伦理政策来向那些从事非法器官移植的中国同行施加压力。
在英国格拉斯哥举办的为期12天的第20届英联邦运动会8月3日闭幕， 期间，来自53个国家和地区的4500名运动员参加了各类比赛。苏格兰法轮功学员借助这个机会，在运动会期间举办了讲真相活动，向当地民众和游客介绍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的法轮功，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5年的残酷迫害。一位当地居民在雨中认真阅读了真相海报，主动要求在征签表上签名。他感动地说，你们做得太好了，应该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一罪恶。一位中年男子一边签名一边气愤地说，天哪，这简直太残忍了，杀人摘器官卖钱，这简直太邪恶了。他的太太看了所有的横幅和海报，径直走过去签名。他们拿取了更多介绍法轮功以及中共对这一善良群体残酷迫害的资料，表示要进一步了解真相。
7月28号及29号马来西亚公假期间，法轮功学员再次来到雪兰莪州巴生港口外的著名渔村岛屿吉胆岛，向当地民众与游客讲真相，征集签名，呼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责令中共立即停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许多人在得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暴行的真相后，都纷纷签名谴责中共恶行。一名华裔妇女当了解真相后，感到中共十分残忍，不但马上签下名字，还叫她的孩子们都来一起签名支持反迫害。
下面请听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四川邻水县十几名法轮功学员2014年7月25日被绑架，其中刘桂华、徐开琼在家中被警察绑架，王贤辉到财政局报账，警察从其单位跟踪到财政局将他绑架非法抄家，多名警察跟踪绑架了法轮功学员罗放学、李坤菊夫妇，并非法抄了他们家。国安大队长林建明带领多个警察强行闯入法轮功学员唐素兰的家，绑架了正在读法的聂崇华、钟东升、孟芳、唐素兰、曹继光等十多名法轮功学员，并非法抄了上下楼层住户的家，据说抢走了很多物品。
江苏连云港市法轮功学员刘乃和老师2014年7月20号遭海州610及海州经济开发区派出所警察绑架，警察对他持续施以昼夜不许睡觉的熬鹰酷刑迫害，刘乃和现在绝食反迫害，身体状况非常不好。
内蒙古通辽市法轮功学员周金鹏、丁丽燕、王颖2014年7月26日在周金鹏新租的房屋中遭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河西看守所。周金鹏曾先后遭到通辽科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三次抄家、两次绑架，结果导致他被迫流离失所三年，身陷囹圄七年。王颖、丁丽燕也同样是经历磨难。
重庆沙坪坝区法轮功学员于业义老太太今年70岁，2014年6月22号下午被重庆市七星岗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渝中区六甸子拘留所。7月9号，于业义老人被劫持到沙坪坝区千竹沟细尿班迫害。据悉，现在已被折磨得模样变形，双手发抖。细尿班恶徒扬言，不转化不许接见。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正式大发讲真相摘要。保加利亚第四届法轮功修炼心得交流会7月20日在索菲亚举行，18位学员交流了他们在修炼上的心得体会。学员安娜谈到她在每天用心学法和背法中如何明白正法的意义，并且重视发正念。在积极参加弘法讲真相的活动中， 在与同修的交流中找出差距，去掉怕心，提高信心。新学员们分享了在各自的修炼中如何正念对待宵夜，在学法入心中提高心性，跟上正法进程。21日上午，部分学员来到中使馆前打开横幅抗议中共迫害。下午，学员们集体来到市中心国立文化宫前的鲍加利亚广场，摆开真相横幅和信息台。部分学员演示功法，更多的学员们给过往的市民讲真相，征签反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22日，法轮功学员们走访了坐落在首都索菲亚主要街区的7家中餐馆，多数餐馆老板听明白真相后都做了退团退队。
7月25号至27号，美国维吉尼亚州新科蒂格岛举行第27届蓝莓节。在这个被当地和世界游客誉为水上度假天堂的旅游胜地，法轮功学员的真相展位吸引了过往的游客。了解到在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无辜遭受中共迫害，游客们感到震惊，并签名呼吁中共立即停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有的游客对法轮大法的神奇很感兴趣，现场表示要学练功。
美国纽约州呈现博览会于7月17日至27日在米德尔敦市举行。首次参会的法轮大法学员为这热闹的盛会注入了祥和与美好，也令民众了解到在遥远中土正发生着的针对善良民众的骇人听闻的残酷迫害。博览会主办方特别为法轮大法提供了双倍尺寸的免费非盈利展位，以支持法轮功学员与社区分享这令人身心健康的功法。数十人在登记表上留下联系方式，希望能尽快参加大法9天学习班。一对中年夫妇来与法轮功学员探讨健康之道，学员指着信息展板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带给世界上亿不同年龄的各族裔修炼者真正的身心健康。当那位丈夫读到大法修炼者通过同化真善人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宽恕取代了愤怒，平静取代了焦虑，挫折感与贪欲让路给知足的淡泊，即使在最具挑战性的境况下也保有内心的安详与宁静。他茅塞顿开，激动地说，我知道自己身体不好的原因是愤怒不宽容，做到真善人，人会有真健康，这是每个人都需修炼的。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血腥的器官摘取一书中被调查的中国医生被捕。2014年7月29号晚，在由医生反对强摘器官国际组织主办的研讨会上，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透露，在《血腥的器官摘取》一书中被调查的一名中国医生，一周前被中共当局以滥用器官移植的罪名逮捕。尽管中共没有使用活体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样的罪名，但这也佐证了在中国发生的活体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这名从事器官移植的主治医生曾经亲口承认自己参与使用法轮功学员器官进行移植手术。当时这名医生被装扮成病人的特别调查员联络上，其谈话录音被作为活体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资料证据。中国发生的活体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径在国际上引发强烈关注。美国旧金山2014年器官移植大会会务组今年以医药伦理原因拒绝了35名中国医生参会。
武汉警察抢走大量真相币，绑架多人。写有法轮功真相的人民币在湖北地区比较普遍，老百姓普遍知道接受真相币，能说出真相币上的内容，商家接受真相币也很顺畅。中共对此非常害怕并蓄意破坏，武汉警察今年奉命多次绑架法轮功学员，抢劫真相币。据中共媒体承认，7月22日武汉政法委610公安局搞了一次统一绑架行动，破坏多处法轮功真相资料点，绑架11名法轮功学员， 警察抢走真相币20000张，面值7.6万元，掠走电脑、打印机等印制设备14台。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武汉市共有9个真相资料点被破坏，38人被绑架，大量真相币及34台电脑、打印机等印制设备被抢走。另外，武昌区政法委、公安机构还哄骗居民兑换手中的真相币。区内各街道人员从居民手中收走真相币，面值近17万元。
新疆塔城地区马成英等被非法判刑。新疆塔城地区乌苏市法院7月7号下达非法判决书，对法轮功学员马成英非法判刑6年半，杨万军5年，张成军3年半。新疆乌苏6102013年10月8号绑架了张成军，10月9号又绑架了杨万军、马成英新婚夫妇。马成英在庭上为自己做无罪辩护，说修炼法轮功合法，信仰无罪，说国保警察曾将他捆绑、毒打、刑讯逼供，被庭长几次打断不让其讲话。马成英的律师已经就此判决一事向相关部门提交了控告信。
陕西富平县法院非法庭审2位法轮功学员。7月29日上午，富平县法院刑事法庭对非法关押半年多的2位法轮功学员侯华宁、林正正进行了非法庭审。2位辩护律师依据中国现行法律与事实，驳斥了破坏法律实施罪的指控，要求当庭无罪释放2人。侯华宁46岁，富平县庄里镇初中教师。林正正58岁，富平县庄里镇陕西压延设备厂退休工人。两人坚持修炼法轮功，讲真相救世人。庭审中，两人从亲身体验阐述了修炼法轮大法身心受益，揭露国内对法轮功歪曲宣传完全与事实真相相反，表达了信仰真善人做好人无罪。两位律师依据中国现行法律事实，指出2位法轮功学员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受宪法和法律保护，要求当庭无罪释放2位法轮功信仰者。法庭调查和主要无罪辩护内容非常精辟，引起了大多旁听者的共鸣。但在非法庭审过程中，审判长显得不耐烦，并打断律师完整的辩护。
严正声明，本周290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45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飞越中共红墙的翅膀。一只鸽子，一只诞生于动态网络技术公司的神奇的鸽子，它就是大名鼎鼎的自由门。双击自由门，登录动态网，畅游网络新天地，已经成为大陆网友的流行时尚。这么说您可能还会感觉有点抽象，下面让我们通过用户反馈留言来见识见识自由门和动态网的神奇之处吧。你好，今天我朋友告诉有这个网站，我看了觉得蛮好，希望越办越好。不错哦，这里所有的内容都很精彩，没准我以后会常来的，可别烦我哦，嘻嘻。第一次突破封网，很高兴了解了很多的真相，我们都希望能早日实现民主。以前只是听说过此网很好，现在刚刚接触到这个网站，简直令人大开眼界。只有你们说出了中国的黑幕，共产党的邪恶面目，是你们让中国了解到了法轮功受到迫害的真相。希望你们能多多讲出中国的黑幕，永远支持你们，加油。管理员你好，我是一位26岁的青年，每天看动态网。我认为动态网让我看到我在国内媒体上看不到的信息，就像新鲜空气一样。我想练功健身，在哪里能下载教学资料？一定给回话呀，我们上网容易吗？我希望动态网可以在大陆更好推广。 相识恨晚，今天才来到这里，谢谢你们啊。我现在每天都看你们的网站，太好了，让我看到了解到完全不同的信息，感谢你们。中国大陆一天不放开刊号和书号，它的民主、自由、人权都是假的，因为没有言论自由，一切权利都是假的。我非常敬佩你们，给铁幕下的大陆打开了一扇美好心灵的窗口。谢谢动态网，让我们大学生知道很多过去被歪曲和篡改的历史。希望贵网能组织编写一本《中国近现代史》，正本清源，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谢谢。我自认为自己是一个很爱自己民族和国家的人，我爱我的民族，但对现在的民族政策和国体有很大意见。我很喜欢自由门这个软件，是我第一次真正看清了世界，看清了自己的政府。第一次用它，我就对它爱不释手。
人心与英国。512大地震时，我正站在危墙下。昨天，我们地区又发生了4次5级内小地震。报上说，经过的火车都停开了。我们地区的民众自从经历了2008年震惊世界的512大地震及汶川大地震的恐怖后，一提地震，心中就倍感恐惧和担忧。回想起当年我在512强震发生时，正站在一堵危墙之下，却一点感觉也没有。记得512当天下午2点过几分，我出门去同修家参加2点半的集体学法。走了150米远路时，突然头部天旋地转，感觉不能走了。我站在路边一堵2米高的旧围墙旁，自问，怎么10年前的头眩晕病现在突发了？刚想完这一念，脚板就微微感到地在动。然后看见斜对面学校铁门内跑出一群只穿短裤和背心的住校男生，他们一边喊地震了，一边往住家方向跑去。我听他们那哭腔样的叫喊，立刻对他们说，快念法轮大法好，可保平安。刚说两遍后，一晃他们就都跑过去了。因为我患有小儿麻痹后遗症，腿残疾，走不快，站不久，坐到地上去和站起来也困难，我就面向围墙站着，一个手臂靠在墙上，一个手臂靠在另一个手臂上，头顶着墙，闭上双眼，心无杂念，快速不停地口中承念法轮大法好。这堵墙有30多年历史，已经是下凹上凸，只是用几根铁丝围着防倒塌而已。可是我在整个念的过程中，没感觉地动、墙动，也没听到任何其他声音，只听到自己念的法轮大法好的声音。头也不晕眩了，脑中空空的。不知念了几分钟，感觉周围一片宁静，才改为慢念法轮大法好。我还以为那地震就我当初那点感觉呢，准备继续去参加集体学法。当我回过身时，看见对面2米远的那堵矮1尺多的新墙已经倒成砖块堆在路边了。奇怪的是，我在这几分钟内思想好像被什么抑制了，一片空白，没有任何念头，对这墙倒了也没感觉吃惊，还是继续向150米外的同修家走去。转个小弯，走到当地一家医院后门时，看到路边堆满了人，有站着的，有坐在路边上的，大家都抬头向上看两栋新建不到1年的23层高的楼房上面。我也跟着看，看到两栋高楼的房顶一会儿靠近相碰，又立即分开，往后反复重复着这样合拢又分开，一合一分，看的那些住户有啊呀吼叫的，有大声小声哭泣的，有顿足的，有叹气的，吓得什么表情的都有。 我看了几个风和后，头脑清醒了，意识到刚才的那场地震非常严重，和我感受到的那点感觉截然不一样。我到了同修家，看到他正在收拾震乱的东西，叫我回家去吧。回家时，我走了另外一条小街，平时热闹的小街已不见一个人影和开门营业的店铺，满街都是垃圾，一片凄凉。当我一路念着法轮大法好，回到住家院坝时，我家人已经和邻居们一样，在院坝搭好的棚子里坐着，他们正担心我的安全呢。我说我一路念法轮大法好，地震时没什么感觉，也一点都不害怕，更没伤着。我在512地震中的经历至今都难忘，越想越分析越觉得神奇。如果不是师父的慈悲护佑，我站在危墙之下的后果不堪设想。弟子万分感谢大法师父，愿所有善良人赶快了解大法真相，千万相信和记住法轮大法号，在无穷尽的灾害磨难中，定会化险为夷，遇难成祥，保平安。
抚顺市清源县法院11名法官遭恶报被审查。辽宁抚顺市清源法院副院长张永义、王维先及各法庭庭长谭希红、玉秀文、刘俊杰、高维、赵居坤、尤宏伟、刘湘军等十多人被带走调查，副院长林克俊在逃。清源县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为什么偏偏清源县法院的贪腐败露了呢？表面原因看是因为遭到民众的举报，但实质上是因为卖力迫害法轮功遭到的恶报。中共迫害法轮功15年来，清源县法院配合政法委、610邪恶部门参与迫害法轮功，至少有39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强制枉判5年或5年以上的20人，其中被枉判10年或10年以上重刑的有7人，给法轮功学员的家属亲朋造成巨大伤害，特别是对孩子的身心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其中法轮功学员徐大为、卢广林、张友金、刘青春、易龙被迫害致死，刘洪昌等被非法判刑后失去了家庭。清源县法院11名法官被调查，是否警醒了中共官员，特别是还在参与迫害的公检法人员？人在做，天在看，你现在签字的迫害的文书就是明天审判你的罪证，希望还在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弃恶从善，将功赎罪。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善恶有报，古今皆然。发源于中国本土的道家文化，素有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之说。从古印度传来的佛教同样认为有失必有报，并且提出了一个轮回的概念，也就把这种感应现象在时间上延伸为三生果报，在空间上扩展至六道轮回。所以在儒释道文化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因果报应之时机不仅是广见于佛经道藏之中，历代的拜官野史、房间杂记、笔记小说也都在老生常谈着这些果报不虚的故事。现代人由于文化的脱节，对于天人感应、因果报应这些古老的概念多感神秘，甚至以为无稽之谈。其实这个世界本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任何一个局部的变化都不可能是孤立存在，而是如涟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有感必有应，有因必有果。古谚云，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是一种最直接的因果。作用力与反作用力，这是一种最迅速的因果。多米诺骨牌的坍塌展示出的是一连串的因果。蝴蝶效应 则是将此具象的物体间的因果推广至抽象的事物间的因果。如此看来，因果感应并不是什么玄之又玄的威严，而是大千世界中无处不有的客观存在。若以人为中心，则人与人之间有因果，人与物之间有因果，人与社会之间有因果，人与自然之间有因果。而千百年来，中国古人所探讨的，正是最高层面的人与天理之间的因果感应。所谓天理者，也就是天道伦理，而此天道伦理绝非是一种虚无的假说，它有着非常具体的内涵。道家名之为道，佛家以之为法，儒家称之为仁义礼智信。同时，它还有着实实在在的体现。当人的言行举念与之相符时，就会得道多助，就会顺天者昌；反之，必然失道寡助，必然逆天者亡。而这种天人感应的故事，不仅是祈年谈天、野老说鬼的主题，即便是煌煌二十四史中，也是世纪昭著，果报不虚。所以商鞅为酷吏之祖，不免车裂之行，白起坑降卒四十万后无故而箭杀，曹丕篡汉之日以众三马同曹之祸。然而因果报应的法则并不只存在于故事或历史中，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贯穿始终永恒不变的是善恶有报的天理。且看当今中国，四川地震频发是三峡流域烂建水库的果报，西藏草场退化是挖掘冬虫夏草破坏生物链的果报，自然界江河流污雾霾张天是重污染项目强行上马的果报，社会上暴力横行、情色泛滥是道德败坏、世风日下的果报。而这一切说到底，又何尝不是中共口宣无神论、战天斗地的罪恶果报。正所谓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而今日之中共，正因其所发动的一场对正信的空前惨烈的迫害，而面临着全面解体的现世果报。迫害中，中共犯下对信仰真善忍的数以万计的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的魔鬼罪行，而活摘器官的始作俑者薄熙来已成为中共坍塌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直接执行迫害政策的政法委系统，其头目周永康成为第一只被拿下的中共常委级老虎。专职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办公室，其头目李东生也在权斗中落马。中共军队作为活摘器官罪恶系统之重要环节，昔日军头徐才厚在身患膀胱癌已至晚期的情况下又入住秦城监狱，而徐才厚出道的沈阳军区更是首先参与器官活摘的军区。至于中共地方各级的政法委官员，自去年以来被双规逮捕的人数多达450多人。各地610办公室不法人员暴病而死、车祸而死、中毒而死的骇闻连连爆出，而610办公室已然成为令人闻之色变的死亡职位。正所谓福祸无门，为人自招，道德的尺度在衡量着每一个人。对于以身试法的不得者，或者现世现报，或者时候未到，真真假假只在查与不查，虚虚实实看而悟与不悟。然而高天在上，正色苍苍，似乎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我们，人心生一念，天地悉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来归行的文章，人间天上巧手盼新篇。秀秀亭亭光耀寰宇的浊世清廉，风风雨雨人类又走过不寻常的一年。明慧网举办的一年一度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法会征稿又一次拉开帷幕。每一次的明慧大陆法会看似平平常常，但修炼的人都知道，在另外空间是稀有难得的庄严神圣的盛会。第一部分，回顾。前旋昆转沧海桑田，历史的天空里，无论释迦牟尼、耶稣还是弥勒日巴，他们注视时都用当时的方式与文化召开过弟子们修炼的法会。法会上的事迹有的以文字的形式流传至今成为佳话，有的成为奠定世间修炼文化的一部分。释迦牟尼佛还告诉弟子们，将来会有传不绝于世缘极深成佛之大法的转轮圣王下世。几千年来，东西方留下的预言也说，那是宇宙正法更新的时刻。之前觉者们所做的，仅是为这一天正法修炼奠定文化。时光迈入1992年，那个聚焦了一切时空的五月，中土，各界众生期待的转轮圣王如期而来。霎时，真理之光惊煞了红尘，人们奔传喜讯。短短几年，亿万眉帘光耀中原。正法传世必有邪魔阻拦。1999年7月，当权小丑江轨因嫉妒而大张亵渎之嘴，控制着中共所有的媒体进行诬陷，控制着整部国家机器发起对大法的迫害。不寻常的15年过去了，真修者没有被吓到，风雨中反迫害传真相救世人。与此同时，明真相的世人如滚雪球与日俱增，一封封感恩的贺信，一句句暖人的问候汇聚，而对恶人的一个个现世报应也大面积出现，悄然逼近恶手大魔头。正所谓枉费了小丑心机，衬托了佛法慈悲威严。弹丸地球承载了多少厚望，见证了多少沧桑。第二部分，今朝网上法会。今天在被迫害的环境下，作为大法弟子主体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们的修炼心得交流会，就以网上这种特殊的形式举行了。时间一天天从指缝间无声地流过，就临近9月15日的征稿截止日了。先简单谈一下个人对大陆法会的目的和意义的认识。一、写作的过程是修心的过程。很多同修都有这样的感受，当我们静心理清思路，总结自己的修炼故事与体会，一篇文章写成时，无论是否发表，会发现自己原有的心结打开了，思想纯净了，心性升华了。二、比学比修，共同精进。每一次法会发表的很多修炼心得体会和修炼故事，常常让同修读者包括海外大法弟子感动，感动之余看到差距，从而比学比修，共同精进。这在历届的法会文章发表后，全球同修读者的网上反馈可见一斑，身边的同修几乎大家也都有这样的感受。三、证实大法，让世人明白真相。每一次法会上的饱含正念的修炼故事，往往催人泪下，
让很多世人看到了大法弟子的正气、善良，明白了真相，甚至声援大法弟子抵制这场迫害。每一次都有很多有缘人，因为法会上一篇篇纯正的文章，找到了人生的主题，走进了大法的修炼。第三部分，定位写作主题与效果。结合明慧编辑部的征稿通知内容和我个人的修炼认识，征稿内容要达到的效果无非有两方面，最好我们能兼顾。一是能够促进全球大法弟子共同精进，达到修炼如初；二是能证实法，让世人明白真相。所以同修选择写作主题的时候，就围绕这两点，写完之后站在同修读者包括世人的角度看效果怎样，哪里还需要修正和完善。第四部分，参加今朝法会兑现远古誓约。今天大法弟子正念正行所做的一切，也是在兑现我们当初在主佛和众神面前立下的神圣誓约，这是我们都知道的。我们不管有无文化，不管自己认为修得好坏，不管往届法会是否写过发没发表，都应该抓紧时间拿起笔来，用心写出我们纯正的修炼故事和心得体会。这是圆融大法在世间的修炼心得交流盛会，这是大法弟子修炼中的旅程，这是证实法兑现远古佛前的誓约。峥嵘岁月挥毫处，势如虹，法鼓声声扫白雾。最后用一首词与大陆同修互勉：满庭芳，法会普心篇。混沌初分，天宫造物，众神分下尘寰，百回千转，沧海变桑田。才子帝王，民庶角色换，只为皆缘。风云会，人身初下，大法洗红船。开元中土上，亭亭秀秀亿万枚莲。主佛洪恩至，天地心言。万古法缘盛会，十一界何故姗姗。时不待，人间天上，翘首盼新篇。
请听依大陆大法弟子对证悟的理解，每个人在修炼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麻烦、磨难，在难中自己有的时候被弄得一头雾水，也知道向内找，但是往往找不出头绪，或者说在众多的因素中找不到导致问题出现的关键因素，结果往往是非常的苦恼。由于找不到问题的根本原因，导致长时间的不能够走出磨难，以至于自己的信心受挫，甚至于消极地认为自己不行，最后在磨难中就变得无可奈何了。其实师父早就告诉过我们如何看待遇到的各种问题。师父说，学员在难中很难看到事情的因由，但不是没有办法，当静下心来用大法衡量一下，就可以看到事情的本质。精进要旨二，理性。因为人间乱象丛生，世间又一直存在着邪恶迫害的压力，每个人带着人身修炼，又有七情六欲的纠缠，还有许多来自家庭、工作、社会的矛盾，真的是千头万绪，所以很多时候会被事情的表面带动，被种种假象所迷惑，看不到问题的实质，不能够对症下药，那么这个麻烦或者磨难就会拖得很长，虽然看上去也是很努力，但是往往却是收效甚微，想突破短时间内又突破不了，在难中真的是苦不堪言。自己在此谈一点切身体会， 前几天有同学说某个部门的人找过他，让他告诉我说现在街上的资料很多。什么意思呢？就是提醒我要注意。我心中有一点怕，哎呀，是不是自己做的事情别人都知道了，是不是应该保守一点，如何如何的。也就是说自己的心在动。为什么动？因为害怕，担心自己会出事。接下来几天心里一直不是很稳定，这个怕心一直隐隐约约的反复出现，弄得自己心神不定。一会儿分析，哎呀，现在是720期间，风声比较紧，再看看网上被迫害的报道也是比以前多了许多，好像这个成了某部门找我的同学打招呼的理由，好像是顺理成章，好像对我自己的干扰成了正当的。几天来一直是这样，心里很苦。一方面想做三件事，那是天经地义的，我们的责任和使命都在其中。一方面产生了怕心，人家已经提到自己了，会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不断的学法，不断的看明慧网发表的交流文章，不断的思考到底应该怎么去对待，直到昨天才把心中的迷惑解开。其实自己被关注不是什么风声紧，也不是什么外界形势的变化，恰恰是因为自己一开始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就产生了怕，担心做多了会不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磨难。因为从根子上我还处在一个错误的认识，那就是你做得多，你承受的就要多。今天我悟到这是不对的，做的好事越多，而且做的是宇宙中最正的事情，应该是利他利己。当然不是为了求得对自己有利而做，是说应该是这样的理。怎么反而会不好的事情越多呢？这不是恰恰符合了旧的宇宙的理？就像耶稣为了救人，自己却被钉在了十字架上，那是过去宇宙的理所局限的。而我们学的是宇宙大法，不是走过去那种救人就要被迫害的路。师父给我们安排了最好的一切，做得越多越好。当然不能够把做事当成修炼，救的人越多应该是路越走越宽，各方面应该是越来越顺利才对。分析到这儿，我可以清晰地看到正是自己的怕心导致了自己的被关注，也恰恰是自己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有误区，无意中承认了旧的理，才会出现自己的心理不稳，才会出现了很大的困惑。为什么做最正的事情，但是心里却不是坦坦荡荡堂堂正正？在自己心神不定的这几天中，自己还和妻子同修发火，认为是妻子的怕心弄得叫我自己跟着害怕，所以使这个问题更加的复杂化，环境也变得更糟糕，而这一切恰恰都是自己的心促成的。写到这儿，让我想起这么多年来自己面对很多问题和磨难并不是真正的正悟，都是夹带着怕的因素在思考问题、做事、学法，所以严格的说那都不是正悟。和720前的悟相比，都明显带有怕的不正的因素，所以今天回首时心里一震。可以这么说，自己在720后的很多事情都做得不是那么的正。为什么不正？是因为自己带着怕在思考、对待、处理各种问题，很多时候都是过多的带着保护自己的心在面对周围的一切。师父告诉我们，一个生命如果能真正在相关的重大问题上不带任何观念的权衡问题，那么这个人就是真的能自己主宰自己。这种清醒是智慧，而不同于一般人的所谓聪明。精进要旨，为谁而存在？想想自己一直被怕带动着权衡问题，又怎么能够正悟呢？借着这件事情找到了自己很多的不足，希望自己在今后的修炼中能够彻底的去除这个怕心，不带任何观念的看问题，真正的正悟，修出正法正觉的大智慧。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是如何在帮同修中提高自己。在修炼的这条路上，我磕磕绊绊地走过了14年，在师尊的呵护下，在大法中不断地提高自己。近年来，我先后找到5名昔日的同修，下面我就谈谈在帮助同修中提高自己的点滴体会。一、找回掉队的同修。在我临近有一名720以前在练功点认识的同修，他54岁，在正法时期他也一度很精进，后来在和同修过关时心性没提高上来，关没过去就再也不出来了，离开整体一晃就是8年。后来听同修说，他不学法也不练功了，整天和孩子玩网络。得知这一消息，我就一次次去他家找他，他走不出来，虽说是有自身原因，但家庭干扰也非常大，丈夫经常打骂他，一有同修去找他，丈夫就打扇他嘴巴子，姑娘又把孩子整天放在他家让他看管，他还得照顾全家的日常生活。后来他丈夫又患重病需要照顾，家庭磨难使他难以突破，对修炼失去了信心。对他的这种情况，我就从得大法不容易，人生难得，机缘难得说起，和他交流，一次去不行，两次去不行，三次去还不行。有同修劝我说，你还是别拽他了，你没把他拽起来，却让自己掉下去了。当时我也是处于病业状态，整天冒虚汗，全身疼痛，整宿睡不着觉。但我想到，我们是同修，是师父的弟子，师父不放弃每一个弟子，我不能看到他掉队不管，这也是我的一份责任。于是我不顾病业的干扰，因为都是假象，我仍然一次次去找他，与他交流，帮他发正念，一起学法，天天上香求师父帮助他走出来。在师父的加持下，他终于明白了，知道了大法的可贵，应该珍惜。于是我们就在一起开始学法。由于他在家不方便练功，我就让他天天来我家练功，他不来我就找他，不给他放松懈怠的机会。这样我经过大半年的时间，基本上是天天找他，锲而不舍，耐心地与他在法上交流。他感动地和其他同修说，我在心里表示，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学法练功。就这样，他终于在法上坚定了，走出来了，后来搬家到姑娘家去住。我又帮他联系到同修，而且在他家成立了学法小组，上午集体学法，下午练功，在正法洪流中精进起来了。在帮同修回到大法中来的过程中，我一心让同修赶上来，看到他有一点进步，我就高兴地感谢师父。慢慢的，我就感到我身体里不好的东西在往下消，在和他一起学法发正念的过程中，我的病业状态也消失了。二，在讲真相中找回同修。有一年的冬天，我一人讲真相，讲来讲去讲明白了，原来他也是练法轮功的，他来本地4年了，也没和同修联系上，他是来给儿子看孩子的，儿媳不让练。我知道这个情况后，我想他4年都没联系上同修，今天遇到了我，这是多大的缘分呢，一定是师父的安排，那我就绝不辜负师父的安排去帮他。我去他家找他，由于天寒地冻，路有滑，我摔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他看到我就问我要不要吃药啊，我说练功人吃什么药啊，不用吃药就会好的。通过这句话，我看到了他法理不清，他没时间学法，都是在孩子丈夫睡着了，电视关了之后才有机会学一会儿，一天忙家务还要出去打工挣钱。于是我就给他买了 MP3 让他听，他一周来我家一次学法，拿起资料把正念的内容告诉他，把他不认识的字用白字代替帮他认识，就这样一点点的，他能学法练功发正念了。可就在这时，她丈夫由于有附体出现严重的病业，我去后又向她丈夫弘法，耐心地和她讲大法的美好，她丈夫也开始学法练功了。和这个同修在一起学法练功将近5年的时间， 在这期间，我的心性也得到了提高。现在他们回老家了，找到了同修，投入到正法修炼中来了。三，帮病业中的同修提高。我身边有一位71岁的老年同修，出现病业已有一年多，表现是吃不下东西，很瘦。他也是外地来的，是个农村老太太，不识字，所以读法特别慢，读一句话就错两个地方，而且大法书没改字。我开始有些急和怨，怨他总读错，给他纠正，他还不改变，我心里着急，不想帮他。后来我悟道，这是去我的着急心和怨恨心，旧势力在间隔我和同修，我把这两个不好的心找到后，就不断地排斥他，去掉他，耐心地帮他，和他切磋交流，帮他找字改字，纠正读错的地方。由于我去掉了怨心，在帮他纠正错字时，他不再不高兴了，认识到了这是法，不能读错。我还带他去黑窝近距离发正念，在法上帮他提高。由于他在法上升华了，所以在他老头去世后，他也能放下情了，并没有因此而懈怠学法。他心性的提高，神奇般的把师父的经济要旨、师父近期发表的新经文都能流利的读下来了。在帮同修的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找回昔日的同修，找回掉队的同修，帮助磨难中的同修，是大法弟子应尽的责任，也是在救人。帮同修的过程也是修自己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修去了急心、怨心、为难等不好的心，从中修出来宽容、理解、慈悲心。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清新的文章。同修被迫害之后，我看到自己的人心。一直跟我联系密切的几位同修在同一天被迫害了，而且其中一位同修在被迫害之前的几个小时还与我有联系。突然间听到这样的事情，有种黑云压顶的感觉，自己被怕的这种物质包围着，家也不敢回，即使在家里待着心也直突突，就感觉自己好像随时会被破门而入的邪警迫害一样。虽然也知道这不是我，但是怕心挥之不去，这种反应暴露出我有执着要去，但究竟是什么人心呢？我向内找，发现自己有色欲心，而且在实修中并不是很主动的清除，有些时候自己还会顺着不好的思想想这些事情，说白了就是没修，明知道自己有问题却不想改正，还有怨恨心、求名心、不愿意让人说的心，对钱财也执着，还有其他的心也找了出来。于是在心里向师父承认错误，师父啊，弟子错了，弟子有这么多心，明知道却不去不修，弟子知错了。向内找后，自己的空间场并没有清亮起来，还是有不好的物质在压着，我也觉得自己还是有不对的地方，我还是没找到根上。这时师父点化我，我知道了，我向师父认错并不是发自内心的真正的想在法中归正，而是希望通过向师父认错能够不被迫害。一切向内找的行为都是想自己不被迫害，说来说去全都是为私为我的。我悟道后痛哭流涕，这时感觉自己的空间场一下子就清亮了，我看到有一些旧势力的生命在自己的空间场一下子就退去了，不过退去了也不行，发正念解体他们，一立掌自己的空间场发出很强的能量，感觉天清体透。